那中间他们还插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聊天啊，想要吃一点小东西，因为不要忘记这天热闹的时候有人在看房子啊，比如说燕儿在看房子，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拿一些东西去啊给他吃。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史湘云喝醉了啊，史湘云喝醉了。我们看一下平儿喝醉来带出史湘云喝醉，平儿摸着脸然后笑着说，我的脸都热了啊，喝酒喝到一个程度脸上发热，那不好意思见他们啊，因为这个时候有管家来了，管家大概觉得这些小孩子是不是玩得太过分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大人在场，所以大家收不住就喝酒啊猜拳啊，越闹越厉害，就没有结束的时候，所以管家就有一点来探听一下。那平儿平常是一个管理者，他是一个王熙凤的特别助理，可是这一天他自己是寿星，所以也被灌酒，所以他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哎呀糟糕了，人家来可能要讲话了啊，就说你们这些人平常都不准我们赌钱，不准我们喝酒，今天你们闹成这个样子。平儿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见他们，依我说净收了吧啊，我们要不要结束了，就今天是不是玩得太过分了，我们就到这里就收住，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好，注意一下平儿代表了一个不同的身份跟角色，就是以前在做系主任的时候，学生有时候虽然说啊，今天我们来玩玩，我们就喝酒啊闹闹，可是你很奇怪，我跟同辈在一起玩喝酒绝对不会扮演那个角色，可是有时候你看看，哎，已经到十二点到一点了，如果你在系馆里你就觉得说不太好，因为你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如果我是学生，我当然觉得不管，我就一直玩下去，可是因为那个角色的身份，就平儿，因为我们说他平常都在管别人，所以他今天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我们不要让人家再来了，因为他们大概来好几次探听说，哎，你们到底吃完了没有，要不要睡觉了，要不要熄灯了。那平儿就有一点说，我们不要让人家一直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那探春就说，不相干，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啊，就说没有关系，我们不那么乱喝就好了。那说着有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来说，姑娘快瞧云姑娘去，她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凳上睡着了。好，下面这一段是很多画家特别挑出来做画面来画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拍《红楼梦》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我觉得这个画面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可是这个美里面并没有事件，就是史湘云喝醉了以后，喝醉了可能想吐，然后就跑到屋子外面去，也不想打扰别人，最后就睡着了。你看到他非常美的部分是他用了一个丝的手帕包了一包的花瓣当枕头，就枕着那个花瓣睡着，然后因为睡久了以后那个花瓣一直飘，所以花瓣就把他身上全部落满了花瓣。我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你做一个大人长辈或者老师，你最心疼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大概是这种画面出来了，你会觉得说不想去吵醒他，然后觉得他在生命里面的某一种青春的美是忽然让你觉得有一种动容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这样的东西，就是说《红楼梦》里面写的最好的这个画面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青春在完全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那个美当中他就睡着了。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读完《红楼梦》一直记得这个画面，因为这个画面是让你感觉到生命最美好的时刻其实是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就睡着了，然后大家就跑去看，那说别吵嚷，就走来看他，果然看到湘云卧于山石僻处，就是因为他大概不要惊醒别人，不要惊动别人，就在那个花园的石头的幽僻之处，就是没有什么人去的地方，一个石凳子上，夜惊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啊，这个句子感觉一下那个漂亮，就是躺在那边躺了一段时间，那个花瓣掉落就飞在他身上，满头满脸衣襟上都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一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他，他又用胶帕啊，胶帕就是丝绸的手巾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当枕头，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短短的一段，为什么很多画家会把这一段拿出来画画， 因为大概是我们觉得生命里面最美好的情境。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难找回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你会看到去郊游去露营的时候，你可以躺在一个鹅卵石的溪床里或者是一个青草地上，你可以玩得很好。可是到曾几何时你会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你会忘掉生命最美好的部分，其实是一个自在跟放松。所以刚好借着史湘云的这个画面，青春的这个美整个呈现出来了。好，最有趣的是史湘云喝醉了酒也不安静，这个女孩子就是那种个性特别开朗健康的，那大家要推她起来，就说不能在这里睡觉，因为可能会着了凉感冒。那湘云口中就做睡语，就是说梦话，讲梦话，还在行酒令，说泉香而酒冽，这是欧阳修的句子，《醉翁亭记》，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李白的句子，指引到眉梢月上，眉梢月上是骨牌里面的八，底下五点摆成梅花形，上面三点像一个新月往上升起来，所以叫做眉梢月上。你可以看到说梦话可以说到这么美，所以梦话很好玩。梦话有时候是你在现实里面所有累积的东西，那如果说 你平常接触的不是这些东西，当然梦话里也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就是他平常背欧阳修背李白，所以做梦的时候泉香而酒冽，就是泉水这么香，所以做出来的酒也是最好的酒。那李白是玉碗盛来琥珀光，指引到眉梢月上醉扶归，醉扶归是曲牌的名字，却未一会亲友。这是史湘云梦里面的梦想，他的梦想是人生可以喝到这样子快乐，然后跟所有的好朋友在一起喝。一会亲友是实现书里的句子。有没有感觉跟黛玉的差别这么大？黛玉那么极度的孤独，史湘云这么极度的热闹，希望生命是一个最美好的最久的状况，所以大家就推他说快醒了，吃饭去吧，这个湿的凳子上会睡出病来。那湘云慢起秋波，秋波在讲眼睛，就慢慢张开眼睛才看到了大家，见到众人又低头看见自己，才知道是醉了，原来是为了纳凉避静的，不觉因为多罚了两杯酒娇弱不胜就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愧，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赶快起身挣扎着，那跟大家一起到了红香圃，用过水，吃了两盏浓茶，浓茶是解酒的，探春赶快命将醒酒石拿来。那现在一直不知道醒酒石是个什么东西，大概是一种玉石，就是含在口中好像可以解酒，所以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赶快去考证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如果开发出来将来不得了。那我想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就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喝醉了，那如果有个醒酒石大概又可以再喝了，就给他含在口中，那又命令他喝了一些酸汤，他才好了一些。我们知道酸的东西跟浓茶都是解酒的，都是可以解酒，所以这一段就写到了史湘云最美的一段，史湘云大概在整个《红楼梦》里面被记忆的最美的场景完全在62回。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注意，你可以看到各种的民间画报插图还有文人画当中不断出现这个史湘云醉卧芍药圃这样的画面，就是他喝醉。那我刚才已经提过，我觉得这个画面是一个青春最美的记忆，青春的最美的记忆。而且你甚至会觉得你到某一个年龄之后你可能会嘲笑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不一定会懂得青春里面这样的画面的美，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花里面睡着了，然后花瓣落满一身的那个快乐。因为我记得每一年三月我都会去台大，台大那个时候整个校园全是杜鹃花，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女孩子就真的睡在那边让花这样掉掉掉，她们不一定读了《红楼梦》，可是她们其实有一样的东西，她们在梦想生命里面的美好。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女孩子就会拿那个花瓣摆摆摆摆摆成字，那旁边人神经病这样子，我那有很多朋友就是神经病这样。可是我就想说其实蛮可爱的，就那个年龄她摆的字一定有她的记忆，她摆的字一定是她的牵挂， 那也许我们旁边的人是不懂的，可是我想那个年龄总应该有一点这样的牵挂跟记忆，就是他应该有他的纯情的部分，他可能某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来讲是这么重要，他就会拿花在那边一直摆一摆。那这几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史湘云的故事未必在我们今天没有。那其实我觉得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你如果有一个比较优美的心境，你会觉得很欣赏，觉得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不晓得有多少事情在后面等着他，那今天可以在生命青春的时刻有这样的天真，就让他天真吧。我觉得那个东西一定是到某一个年龄才会懂，就是后面有多少的人生上的辛苦，人生上的困顿，人生上的折磨，那么今天他可以这么无忧无虑，你就让他无忧无虑。所以我很奇怪，我想我真的是老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年轻孩子躺在草地上，觉得哎呀好棒，真好，那以后再说吧，以后他长大他自然总有事情等在后面，那他的人生接下来是什么，你也只能替他祝福，你担心也没有用，那只是让他在青春里能够知道青春多么美好啊，他也许带着这个青春将来可以走得更远，将来也可以在人生里有更多自己的梦想在里面。所以我想史湘云的这一段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成《红楼梦》里面一个重要的象征的东西来看。